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如何服侍主。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如何服侍主，还要讲吗？我们几乎每一个主呢，我们都在服侍哈，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常常做啊，这个还要我们来讲如何来服侍主吗？但其实呢，我们说如何服侍主，可能是我们大家既熟悉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做得好的，因为你要服侍主，如何来使众人满意，使主耶稣也满意，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就不容易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来从马可福音，刚刚张牧师把我们读了一遍，这个第九章里面呢，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啊，主耶稣他是如何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服侍主的。因为我们国语堂从今年以来开始呢，就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来讲，所以我们一转眼呢，也已经来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已经讲了一半了。其实仔细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呢，除了前面主耶稣登山变相，把他荣耀的形象向门徒显现，后来呢他也行神迹和赶鬼，接下来呢主耶稣就教导门徒他们彼此之间应该要如何来相处，也如何来与他人如何来相处所以门徒呢也要教导他们如何在世上更好的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所要来分享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如何来服侍主所以我们在开始以前的话，我们就来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我们的一生的日子能够被神你呼召成为神你的儿女，也能够合乎主用，这真的是我们莫大的恩典。如何来服侍主，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做神的儿女跟随主的门徒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也巴不得接着今天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如何来学习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彼此谦卑的服侍。我们不要效法世人，不要效法世界上的事，是争抢争夺一些名利地位，反而我们要在主里面效法神你的仆人谦卑的样式。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如何来服侍主，今天呢我们就看的经文是从马可福音九章33节这一段经文开始来看。那如何来服侍主呢，那其实呢我们就从33节来看的话就比较很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彼此来谦卑的服侍那其实呢我们从33到33节就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他们来到加百农，加百农这是圣经上常常出现的耶稣和门徒常常来到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耶稣在屋子里面呢，就问门徒说：“哎，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这时候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彼得的家里所以门徒呢，耶稣问了以后，他们都不敢出声这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吧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那其实呢。我们对这个马可福音九章呢稍微比较熟悉一点的，九章33节前面的2节或者3节是讲什么？是主耶稣刚刚和他们讲过说，哎，他将来要被祭司的文士要被抓被杀，然后这个3天以后复活这主耶稣已经是第二次和他们讲了，但是这个主耶稣讲完以后，门徒有没有好像也为主耶稣担忧一点的好像没有。结果马上就在路上争论什么，这个谁为老大谁为大。那我不知道门徒为什么会这样讲我想可能的原因就是哎呀，他们说又听说主耶稣要被杀了，那么主耶稣将被杀死了以后，他们中间谁来做老大呢？那咱们先商量一下了，是不是这或者也有可能这个门徒就和世俗的人一样的这个世上的人都是要彼此争论，你谁做老大谁做老二，这个争来争去的所以门徒呢也可能就是效法世人这个也是他们来为彼此来争论谁为老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刚刚和他们讲完说我要被抓被杀这个将来会遭遇这些患难，可是门徒呢根本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所以他们一转眼就为着自己的一个血气的一个需要所以我相信主耶稣这个听了以后呢应该是心里应该也不是很好过所以当这个耶稣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所以门徒就不出声了，明显的门徒心里呢也觉得好像也有点理亏，或者比较有点这个害羞啊，或者羞耻吧，哈，所以门徒都不说了，不讲话了啊。那我就想哈，这个这几个十二个门徒在彼此在争论这个谁伟大，十二个门徒当中谁可能做老大？因为他们十二个门徒在路上走来走去嘛，哈。我想最有可能呢做老大的可能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人是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有什么重要的事啊，都是和他们在一起讲的啊。这个将来有什么安排，都是和他们讲的。所以除了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可能还有一个就是犹大啊，因为犹大是掌握这个财政大权的啊，所以他是有一定这个权柄的啊。所以我们就想，这几个十二个门徒在争来争去呢，一定是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啊，彼得、雅各、约翰或者犹大啊，他们可能将来哪个当中为老大哈。但是呢，我们人心里这样想，但是在神国里究竟是谁大做先的？那不是按照我们人的资历，按照人的姿色啊，你拥有多少金钱，有多少学问啊？不是的啊，在神国里谁做大是神说了算。啊，不是我们人来说了算啊，所以我就想，这个门徒呢，在彼此争论谁伟大，他们一定呢也是受了世俗的一些观念的影响，他们可能就想，这个在将来在神国里谁伟大呢？那一定是圣父、圣子、圣灵、天父、上帝为最大啊。这个他们呢，但是呢，也就想，啊，这个可以在一人一神之下，万人之上哈。那这个感觉还是蛮好的啊，所以这是门徒当时的他们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看看的哈。主耶稣呢，他要教导门徒不要效法世俗的啊。我们也在彼此来争抢啊，谁做老大老爱啊？应该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反过来，神要希望我们来在主里面来学习来一个谦卑的功课。啊，这个说到要做一个谦卑的一个服事，学习谦卑的功课呢，这个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如何来操练谦卑呢？那神有办法的。那其实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较大家容易明白哈。摩西他在年轻的小时候呢，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的，是不是哈？圣经里记载他就讲，他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技术、能力哈。所以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呢，他也是比较骄傲的哈。他甚至有这个想法，要靠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啊！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把一个埃及人就打死了哈。但是呢，他自己怎么样，吓得个半死，赶快逃到一个旷野米甸的那个旷野沙漠当中哈。所以这个一待呢，就待了四十年啊。经过四十年在沙漠当中生活以后，摩西就怎么样，从原来一个骄傲这个一个小王子哈，成为一个是什么？成为一个世上最谦厚的人啊。所以圣经里形容摩西是世上一个最谦厚的人，就是在当时的地球上他可能是一个 most humble person on the earth 哈。所以是摩西成为当时世上一个最谦厚的人啊。所以神呢一看时候到了啊，摩西就已经预备好了哈。所以这时候呢，神就呼召摩西说，哎，时候到了，现在呢你要来把这个以色列民拯救出来哈，带领他们出埃及哈。那这时候神呼召摩西，摩西的反应怎么样？他说，我是什么人，我还能这个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吗哈？他就和神在这个来辩论了哈。后来呢，这个神又再一次对他讲啊，摩西他这样说，哎呀，其实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了哈，你叫我去了，这个明显就是选错了人了哈。后来呢，神就和他讲说，其实呢不是啊，这个仅仅是就是要你一个人去哈，是神耶和华神要与他同在，他要赐能力啊给摩西啊，所以是神要和摩西一起来把以色列带领埃及哈。所以这是神要预备一个人。你看摩西他要经过一个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沙漠当中啊，神把他预备成为一个世上最谦和的一个最 humble 的最一个谦卑的一个人哈。所以主耶稣呢，他也是今天呢对门徒他也有这样一个心意啊。所以呢，我们要成为有一个有谦卑的心与神的同行啊，这是神要给我们来教导学习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呢可能也有好像 和摩西差不多的一些处境哈，好像也是在一个旷野一个沙漠当中，好像也没人理睬我们啊，把我们放在那里很安静的哈。那这时可能我们也不妨好像从摩西的经历当中也能够想想，哎，神啊，你要我在这个一个旷野的一个沙漠当中，好像也没人重用我，也没人看重我哈。这个神你要我来操练要学习什么功课啊，以至于将来时候到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来再一次来被神来所用啊。所以我们也是今天呢，我们来想想啊，所以我们要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圣经里同时我们也讲说，我们要神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这是神要我们教导的，如何来服侍主。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来谦卑的服侍。那反过来讲，我们假如说不能谦卑的彼此争论谁为老大，那可能会产生什么一个结果呢？啊，可能容易产生内部的一个纷争啊，甚至给魔鬼撒旦留下地步哈。其实圣经里也记载，后来这个耶稣很看重的两个门徒雅各约翰啊，他们又来到耶稣面前来，他说我将来我随便求什么，你能够满足我吗？他们仗着哈是这个。是耶稣的表兄弟啊，又是耶稣最看重的门徒啊，所以又一次来了哈。所以这个他们就说，哎，将来我们要在你的荣耀里，一个住在右边，一个住在这个左边哈。就我们也知道哈，在主耶稣的不管左边右边都很重要啊，前面后面都很重要哈。所以这两个人一争论这个也要做老大哈，结果其他的门徒心里怎么样？其他门徒心里就不乐意了啊。这个其他的十个门徒听见，他们就恼怒雅各和约翰啊。这些圣经里面这是记载的。所以假如说我们不能够按照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彼此在谦卑的服侍啊，反而在争论了，那就给魔鬼撒旦留下地步。可能我们的力量不是放在做神的事工，还是放在内部的一些争论啊、内耗上面啊。这是主耶稣来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来做仆人的一个领袖啊。36节，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便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那其实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同样的一个平行经文，它里面呢讲的更加多一点，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啊，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啊。这个这就讲到说，哦，好的，假如说你们中间呢，谁要想要做这个伟大的哈，做带领的人呢，要怎么样？要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容易不容易？哎，这个不容易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家庭不一定有这个什么用人仆人了哈。那作为一个用人仆人，他们的眼睛是望着谁啊？要望着这个主人的哈，看他的一个眼神或者一个需要，考虑此时此刻这个他们所服侍的主人有什么需要哈。也许一个眼神，他们就要马上去做了哈。所以这就讲到说，在神国里做要为大为首的，要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那就表示这个要考虑到众人的需要，我们要时刻想着众人弟兄姊妹我们大家的各方面的需要，是不是？所以他们可能啊，这时候有这方面需要，我们要考虑；这时候有那个方面的需要，我们要考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要做一个仆人领袖，那是这个是更加不容易，要我们来学习的啊。那世上的领袖，他们都不是要服侍人的，是其他人来服侍他们的啊。所以他们平时呢都很有权柄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神国里面啊，我们要做为首为大的，和这个世界上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呢，我们说如何来做一个仆人的领袖，那我们最好的学习的对象呢，就是主耶稣哈。主耶稣他也在世上呢，他也要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啊，因为我柔和谦卑，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哈。那么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是来如何有这样一个柔和谦卑服侍的样式呢？其实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他自己也讲，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众人舍命，做多人的一个赎价。那后来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晚餐逾越节的时候呢，主耶稣也怎么样？ 弯下腰来啊，亲自来为门徒来洗脚啊。当然这个洗脚里面也更多的教导门徒要彼此学习来彼此的相爱。那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说如何来做谦卑的一个仆人领袖，那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是呢常常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哈，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榜样。好，如何来谦卑的服侍，除了不要争强啊，这个好胜啊，不要要做仆人的领袖，第三个呢就是要接待弱小的人。36，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主耶稣呢在就很明显教导，那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眼睛就看着那些可能也很能干的啊，这可能很有本事的，可能将来好好栽培的哈，可能将来这个能成为教会的骨干领袖哈。那同时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什么，要接待那些弱小的，可能不一定一般人可能重视他的哈。反过来我们要看着神国的要求来说，他们这么弱小的哈，可能无力的或者身体上有残疾的哈，我们要关心他，这时候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把神的救恩来带给他们啊。这是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的，可能有时候呢可能与我们好多人的想法呢会不一样。底下呢我也讲一个例证，那其中有一个牧师呢，他去应聘哈，到一个新的教会来担任主任牧师哈。那这个牧师呢，他在这个到这个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以前，他就提前一周哈，他就事先来到这个教会哈，他把他自己装扮成一个好像残废人，两个腿残疾的，坐在轮椅上哈，他就坐在这个门口呢。当成一个要饭的乞讨哈，所以看看呢教会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来可怜他，能够帮助他一下哈。他就坐在轮椅上，在门口呢等了 好一会儿，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他嘛哈，大家想也可能马路上来一个要饭的哈，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或者问他你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给你一点吃的水哈，但是都没有人哈。哎，这个牧者就想，这个教会不至于这样嘛哈，那么我就把轮椅这个摇到这个教会里边去哈，在教会的这个走廊过道上人多一点，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到哈。可是发现在教会待了半天还是没有，他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哈。所以他经过提前一周呢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呢，他发现这个教会里面虽然好多弟兄姊妹都是事业成功人士哈，但是他们在这个有怜悯的心，关心最弱势最需要的人这个方面呢，这是他们一个明显的不足啊。所以后来这个下一周这个等到这个牧师上台啊，这是说我们新聘来的一个主任牧师啊，大家看到他啊就豁然开朗了哈，知道为什么上一周为什么一直有一个要饭的在这个里面跑了，我就没有人理睬他哈。所以这个牧师他就分享说，我们教会啊，这个也许可能我们其他的事工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在关怀最需要的最弱小的最弱势的人方面啊，这是我们要改正要注意的。其实这也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啊，我们要彼此来谦卑的服侍啊，这是他要强调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啊，主耶稣呢也希望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宽大的一个胸怀啊。9:38，我帮大家再读一遍。约翰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的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啊。那在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门徒所看到的一个眼光一个局限和主耶稣的就明显的不同。门徒的一个眼光是什么？不跟从他们的啊，这个就不是他们一伙的啊，就是要抵挡他们哈。但是主耶稣是什么观点？主耶稣他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那明显的哪一个更加有一个更加开阔的眼界宽大的一个胸怀？哪一个？明显是主耶稣嘛哈。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不跟从他们的人有很这个会有很多哈，就会达到一大批人的啊。好多人就不能与他们不能再做神的事工了，就是你奉耶稣的名赶鬼做神的事工，但是呢就要不跟从他们十二个门徒和主耶稣的，那就都不行了，是不是哈？都要禁止他们哈。 但是明显的主耶稣他更加有这样一个开阔的一个胸怀，一个神国度的一个观念哈，他是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神的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看的这个视野 视角啊，一个观点，明显比当时的十二个门徒更加要开阔啊。因为主耶稣他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这样的福音才能够传给万国万民嘛，是不是哈？所以主耶稣他说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那这个福音才能在不同的政权制度下才能够得到传播，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也讲说，在上掌权的怎么样？我们要人人都要来尊重他们，是不是？他们不是在上执政掌，不是空空的配件啊。所以主耶稣在讲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他的心意希望能够把神国的福音传到地界，传给各国各族的民啊，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心意。那我们说要有一个宽大的一个胸怀，那具体的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要包容以己，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来服侍主，在教会里面啊，不管是做同工啊，做领袖、做执事、牧者哈、这个施工会的我们同工，这我们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啊。我们要有包容和我们意见想法不一致的人，因为事实呢，就是同样一件事，可能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看到的这个出发点、角度啊、心意都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是在做神的施工。那作为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因为可能他们的想法意见和我不一样，我们就随意的把他们排斥掉。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包容的以己的这样一个心，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来一起来在主里面一起来服侍啊。这也是我们要能够看到的。那假如说因为他人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轻易的排斥呢，我们就容易是怎么样，大家不能够同心了，可能容易形成各种小圈子啊，这个可能和我们想法、观念喜欢不一样的人呢，就不能够融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也能够要提醒的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来包容啊和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呢？那我们要有一个宽大的一个胸怀啊。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他说，哥林多人呢、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啊。所以使徒保罗也教导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有这个开阔的一个胸怀来做神的施工啊，教导他们啊，你们不要心胸狭窄，要有更加有打开你们的心胸啊，也能够来为神来做更多的一个事啊。这是我们说要有宽大的胸怀，这是第一点，要能够包容以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要有一个神国度的观念。通过刚才呢，我们这样一个经文啊，只要对方，只要我们知道的啊，他们是在属基督的，也是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要怎么样？要彼此善待啊，不要是这个敌对的啊。所以不要因为可能他们的宗派背景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就排斥他啊，这个也不和他合作了哈、啊，也不帮助他啊。所以这是我们说从这个经文呢，我们要看到。哦、我们也更加一个宽阔的一个神国度的一个观念哈。其实呢，我们最好的学习呢，从使徒保罗身上也能够更好的来学习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啊十五到十八节呢，这就讲得很清楚啊。保罗他就讲，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看到没有，使徒保罗他的一个心胸就明显啊，这个和我们与众不同，他是很有一个宽阔的心啊。可能也许我们传福音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他也能够一下子就能带一个人信主哈，那不行，我要下次超过他，我下次要能够带两个人信主哈。也有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嫉妒的心哈，那这个又有何妨？所以使徒保罗他就说，不管是假意真心，无论怎样，那耶稣基督被传开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欢喜，他真的欢喜啊，不是假的哈。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宽大的一个神国的一个胸怀哈。 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心打开啊，我们也要不要就是因为他人的意见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就要禁止要限制他人啊，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宽阔的一个神国度的观念。好，那这是前面我们讲了两点，第一个我们如何来服侍主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来谦卑的在一起服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宽大的一个神国度的一个胸怀。好，第三点呢我们也要有更加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服侍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是不是？不管你是我们在教会里做什么服侍哈，不管是事情的查经的讲道的教导的啊，那我们最终都有个目的，就希望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使他们能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如何来服侍主呢，第三点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希望能够这些人能够没有信主的有机会来信主，那信主的他们也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来好好的来成长。那第一个呢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啊，不要使人来跌倒。那九章四十二节呢就告诉我们，他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这个大木蛇悬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我们大木蛇我们知道的哈，这个现在我们都不用了，古时候什么磨什么黄豆磨豆腐是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哈，好像都是一个大的一个石头磨蛇哈，那个大石头说套在一个人颈下扔在海里怎么样，这个人还能活吗？那肯定是死定了哈。那说明主耶稣这样讲就表明，假如说使人跌倒，在主耶稣看来是什么，这是很严重的啊，这是很不讨主耶稣喜悦的啊。那个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七节呢，主耶稣又讲的也更清楚哈。他说：“凡是在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木蛇悬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这个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匠人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如何来服侍主，在服侍过程当中，也许可能你没有这个心意要是绊倒人哈。但是在主耶稣来讲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完美，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来讲，他说因为某某弟兄姊妹他讲的一句话或者做的一件事很伤他的一个心，所以呢他就不来聚会了，或者我要换教会怎么样。所以在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也都听到的，那这个也许可能啊，这个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有的人可能是他故意的啊，有的是可能他是无意他讲了一句话啊，可能他也没有说故意要伤害你啊怎么样啊，但是呢就是那个听的人呢他就能够就是可能受了影响或者是跌倒了哈。那在主耶稣呢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如何来更好的来为主来做见证啊，我们也是在主里面我们尽心竭力的哈，把我们的最好的来做出来，严格不希望能够给他人来跌倒啊，这是我们也要来注意的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人跌倒，那也许这个人他可能本来刚刚来教会来寻求主的，可能他就怎么样以后就不来教会了，是不是？可能对他来说可能原来就是可能也许他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来认识神了啊，所以主耶稣呢也是提醒我们啊，虽然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完美，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在主里面啊尽我们的可能呢，就是不要影响他人来认识主耶稣啊。好，这是第一个要讲的。第二小点呢，就是我们要对付自己的我们的一些软弱和罪性哈。也许弟兄姊妹在看到九章这个四十三节一直到四十九节呢，我可以看到会吓一跳。好，这个啊，这个按照这个九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讲的说，倘若你有一只手叫你跌倒了，就怎么样，要把它砍下来哈。或者是倘若说你有一只脚叫你跌倒的怎么样，也把这个脚也砍下来哈。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也怎么样，把那只眼也挖掉哈，那就惨了。那将来在神国里不都是缺胳膊缺腿这个多眼聋的好多人吗哈。那主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很严格的对付那些可能使你跌倒是他人跌倒的，你的手所做的事，你的腿所做的事，你眼睛所看的事哈。比如说你眼睛看了不看干的事，你犯罪跌倒了，是不是哈？或者你的手和脚这个做了不该做的事哈，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去差人跌倒了， 就是怎么样，你要很严厉的对付这些可能会引诱你犯罪的事哈。主耶稣他也不是真的信心说啊，将来你们到神国里都是缺不个断腿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表示你要警惕警醒。假如说你觉得哪些事可能会引诱你，是你犯罪跌倒，或者可能是影响其他人的，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愿意付代价来使自己改变啊，脱离那些捆绑我们的罪和脱离那些捆绑我们的一个软弱啊。那这个为什么说要很严厉的对付这些自己的罪和软弱呢？为什么？他说假如说我们不改变，将来是什么？说落那不灭的这个什么火里去哈。所以假如说你有这个一次这个脚叫你跌倒的，你要把它砍下来，假如不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什么，你要会被丢在这个地狱里面啊。所以主耶稣呢这三次呢他都强调，假如说我们不改变的话呢，后果是很严重的啊，他是来提醒我们啊，能够看到哈。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如何来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不是他人跌倒不是我们自己软弱，要怎么样，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决心啊，愿意来付代价，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有改变啊，这是主耶稣的他的一个心意。那个第三点呢，他也是从更加正面的来说当作盐发光和来建立门徒哈。五十节说盐本是好的，若涩了味可用什么来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啊。所以这就想到说你们里面彼此有盐，要就是你要有一个做一个信徒的一个样子，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并且呢我们也是来弟兄姊妹彼此间的和睦彼此来建立一个门徒哈。其实圣经里面呢耶稣不仅仅在这儿教导弟兄姊妹要有如何来服侍美好的见证，提到这个盐哈。耶稣在登山这个宝训里面也提到什么呀，你们是世上的盐好像那个灯一样的哈，这个要放在灯台上哈。所以主耶稣呢他也是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说来要做盐发光。为什么主耶稣一直要讲做盐呢？因为盐呢可以说不管是古代现代我们人都很熟悉的，盐有什么作用这个有什么作用？我们烧菜不是啥有调和的作用哈，你菜里面虽然说年纪大了要盐少吃一点哈，但是你一点不放盐你没味道，没办法下口嘛哈。同时盐也有什么防腐的作用是吧，有的菜要腌制肉鱼蔬菜要腌制过冬哈，所以它有防腐的作用啊。所以盐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那作为我们信徒是什么，他说你们里面要有盐，就是表示就是你要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样子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该要祷告的时候要祷告哈，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你周围好多同事不一定信主哈，哎呀你吃饭要么咱们就闭着头这个直接就吃了拉倒了哈，但是你也要祷告让人家知道哈，你吃饭以前是真的祷告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前几个主任我们礼拜六早上参加蓝蓝的天空哈，就提到就是说如何弟兄们在职场上当中来为神来做见证，也就是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样子，就是什么意思，你该祷告要祷告该要这个分辨是非的时候呢你也要有这个你的一个正确的立场，不要人家人云也云，你跟着大家或政治正确这个都不敢讲一点自己的观点。那其中呢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他在公司里面不管一个人还是人多的时候呢他吃饭以前坚持祷告，所以没多久呢教会那个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呢这个公司同他是基督徒因为每次看到他吃饭前有祷告那后来有一次呢他就一直这样做，后来有一个同事呢就来找他他就问他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个一些问题这个弟兄他就问他你为什么找我，他说因为我每次看到你吃饭前都祷告，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在这个坚持一点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仰的话，我们也能够给他人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这是主耶稣来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如何来职场当中为神来做见证呢？就是我们也要里面有盐，有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样式可能不一定说要你整天在这个公司里面拉着不同人来这个传福音你就可能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榜样，可能不知不觉呢就能够来给他人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了因为我们也分享说 现在宣教的合场有好多好多哈，但是呢，其实就讲我们公司里的同事绝大部分都没有信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合场。那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周围，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有邻居啊，你的亲朋好友，那还有好多人都没有信主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也能够来为主来这个做盐来发光哈，能够成为主耶稣美好的见证，能够把神的福音哈带给也更多有需要的人。好，如何来服侍主呢？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谦卑的服侍。啊，这是我们不要和效法世人彼此来争来抢去的哈，搞得这个内部纷争不不安的哈，很没有办法来同心来服侍神。啊，这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啊要效法神啊，这个主耶稣哈，这个做仆人领袖的样式哈，我们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来同心来服侍。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有更加宽大的一个神国度的一个胸怀。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遍地界，传给各国各族的人，希望神的福音呢在不同的政权制度下都能够得到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即使在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那个环境下，神的福音仍然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来广传。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有几个问题也可以来大家来思考一下啊。当时十二个门徒他们跟随主啊，在路上就开始来争论谁伟大了哈。现今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会为了一点点哈名利地位来争抢明争暗斗呢？那假如说有，我们也在神面前哈，从主的教训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一些我们该学的一个基本的功课。好，第二个小问题我们要请大家思想的就是，主耶稣要我们门徒啊如何来服侍主呢？那就是我们要为最基本的就是要为主来做盐发光啊。我们也能够来想想，将来在神国里我们可以见到我们几个同事啊，可以有几个邻舍，有几个亲朋好友，将来在神国里都能一起来见到呢啊。这是主耶稣来教导我们的哈。所以如何服侍主啊，不是说你整天就这个做一些很伟大的事哈，其实就做些最基本的，我们信主受洗以后啊，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个为主来做见证的一个样式，也可以把福音带给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讲的一个主要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很感恩借着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一段要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如何来服侍主。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骄傲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本性，要能够学会谦卑效法主的样式，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功课。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也能够激励我们，因为我们至终将来是要在神国里服侍，神他是最大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来谦卑的功课。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在世的日子也能够巴不得因为我们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一个很好的影响，使他们也一起将来在神国里面我们一同美好的相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